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总统拜登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诺曼底登陆对俄乌战争有何启示？习近平、拜登接连访欧，谁能得偿所愿？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多国政要6月6日齐聚法国诺曼底，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在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称向霸凌者投降、向独裁者屈膝是根本难以想象的。他重申，我们不会走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受邀参加了纪念活动，并与拜登总统举行会晤。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5日威胁称，如果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打击俄罗斯，他将向可能打击西方敏感设施的第三国提供同类武器。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和乌克兰第一副外长瑟比加在北京举行中乌外交部磋商。那么诺曼底登陆带给俄乌战争哪些启示？美国的承诺、俄罗斯的威胁、中国的态度，这些将如何影响俄乌战争的走向？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王维正教授，我们知道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海滩举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开辟了一条打击纳粹德国的新战线，也为二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0年来，人们一直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诺曼底登陆，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诺曼底登陆带给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到这个诺曼底登陆80年前的昨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象征意义的一个日子。那么在此之前的话，这个轴心国，特别是以希特勒为主的德国、意大利，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日本，他们可以说是气焰相当的旺盛。然后看起来的话，在其他的国家，特别是这个同盟国的话，仿佛是在黑夜中的这个反而在这黎明中的这前的黑夜。所以这个6月6号的登陆呢，又被人家称为做叫做历史上最长的一天，聚集了15万军队，由4个主要的盟国带领来登陆。那德军的炮火相当的猛烈，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后就像您讲的，这个这扭转的战局，而且为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战事呢，可以说从此之后就是说是轴心国节节败退，终止到这个希特勒的自杀跟投降，然后到了这个同盟国的这个胜利。我觉得对于今天来讲，80年之后把它连起来，我觉得最主要的几个意义啊，我讲3个就好了。第一个，我觉得它象征的说，这个民主国家如果他们能够同心协力的话，是还可以克服万难的。拿今天跟80年前来比，这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军事力量，还有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一个对立。那么如果说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候的诺曼底登陆如果失败的话，今天欧洲大陆甚至于全世界可能还是被这个希特勒还有他所代表这种极权主义在统治。但是因为就是因为诺曼底战事这个改写这个历史，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有差不多70-80年的这种以开放为主的这个国际秩序然后让大家获得了共同的这个繁荣跟和平。第二个意义呢，我觉得代表的是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地位的话还是不可取代的。因为诺曼底登陆的话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盟军的反攻，那么80年之后，如果说有人在批评或者在怀疑美国的这个力量已经中衰的话，看一看80年前事情，就知道说，美国也希望说借此能够证明说向他的盟邦向他的敌人都表达非常清楚，就是说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这个地位的话还是不可以取代的。如果二次世界大战没有美国的话，我相信现在 伦敦的话，现在应该是在讲德语才对。那巴黎的话，更不要讲了。第三个启示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的话，是盟军要去解放法国。那时候法国已经被希特勒给占领了，然后这个戴高乐所带领这个军队呢，这个变成是所谓的反抗军。那么换句话讲说，是美国人救了法国。那么过去呢80年，美法的关系的话，总是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我希望，拜登呢，可能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访问呢，能够重振一下，重新提醒一下法国人，就是说美法的这个关系的话，是这个跨大西洋关系很重要的一环。我觉得有这三个重要的意义。
啊，是，谢谢王教授。我想听听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啊？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在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讲话当中，非常鲜明地将二战盟军诺曼底登陆和如今乌克兰啊及其支持者反抗俄罗斯的努力进行了类比。那么，赖小刚教授，您觉得二者的可比性在哪里？那诺曼底登陆具体来说，对于俄乌战争啊有哪些启示呢？
好的，这个诺曼底就跟刚才王教授所说的，你从各个方面都可以进行反思啊、总结啊，包括对比。那么就诺曼底战役和俄乌战争呢，它所显示的呢最大对比的可比性，就你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民主和专制的不可兼容性。那么诺曼底战役就是民主与专政在战场上的反应。对呢，这种关系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俄罗斯的俄乌战争和民主与专制的关系。普京在1999年接任之后，用了10年的时间，就彻底的颠覆了俄罗斯的初创的民主制度。那么呢，当普京在2012年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后，他这时候已经建立了他的独裁统治了。乌克兰呢，就爆发了广场革命，继而引发了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俄乌四周，那么现在的俄乌战争实际上就是2014年乌东战争的一个升级，而乌克兰的广场革命则是来自于乌克兰各界对于民主和独立的追求，这两个是它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战争，这个俄乌战争的性质是这样子的，那么呢？诺曼底登陆呢，也反映出了同样的性质。那么，希特勒在1940年席卷西欧之后，就向英国提出了和平倡议，这就是说，只要英国你承认，欧洲大陆的现状，希特勒就马上跟英国媾和，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你承认就可以了。但是呢，英国呢，这个时候到了1940年呢，就把纳粹政权和战争联系起来，并且决心要把战争进行到底。那就是丘吉尔发表那个著名的海滩演说，就是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1940年的时候呢，人们只知道纳粹的暴政，但是不知道是凶残程度。而纳粹占领军的西欧呢，也没有什么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可以算上是个文明之师，和他在东欧的那种行为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当纳粹当局向居民进行纳粹思想灌输，并且公然歧视和逮捕犹太人之后，这种民主和专制的不兼容性就接之若人了。那么，现在的乌克兰就是当年的备战欧洲，所不同的是，当年的欧洲是要赶走纳粹，恢复民主，而乌克兰呢，只是由于民主而要坚决脱离俄罗斯的控制，并且用自己的战斗意志和战斗技能证明了自己。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战，也是为了欧洲的自由而战。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说要借着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机会，再一次表达支持乌克兰的原因。
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啊，对这个问题有非常多的感触。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留言说，诺曼底登陆对人类的启示是，狂妄自大的侵略者可能一时得势，终究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独裁者也一定会受到审判。那么，另外一位叫做 Chai Dog 2023的 X 网友说，战至今日，俄军已是强弩之末，若不是中共明里暗里的支持，眼看就要油尽灯枯了。但乌克兰这边也不乐观，西方的援助迟迟不到位，还对乌军束手束脚。 现在双方已成对号之势，那么这场战争普京输不起，但自由世界更输不起。要赢下这一仗，得有比普京更坚定的决心，就像当年盟军诺曼底登陆那样，不破强敌誓不休。所以诺曼底登陆带给俄乌战争的另外一个启示，是不是说当战争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疲劳的状态、拉锯的状态，双方其实进行的是意志力的比拼呢？王教授，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比喻的话是有点恰当的哈，因为回想在1944年的时候，刚才那个时候我提到就是说这个同盟国跟这个轴心国的话，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僵持的状态。然后希特勒基本上已经军事上来讲的话统治了整个欧洲。那么换句话讲说，这个战事如果说要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改变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个想法。那最后这个答案的话就是就是您提到这个诺曼底的登陆，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一个这个两栖的登陆活动。当然死伤相当的人相当的多，但是这个是在为了获得胜利的话，就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而且事实上证明了对于后来的这个战事还有这个国际形势的话有这个关键性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来看这个是在俄乌战争这个情势，俄乌战争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基本上来讲的话也是处于一个持久消耗战，那两边都没有办法那个突破这样的一个僵局。那么如果你把这个诺曼底战事当作是当初这个盟军呢来收复这个法国的这个失土，法国已经这个亡国了嘛哈，就是收复失土的话，那么现在俄罗斯大概已经占领了这个乌克兰20%左右的领土啊，这也包括2014年就兼并的这个克里米亚半岛。那么是不是说盟军的这个介入呢可以让这个乌克兰战事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转向，换句话讲说是让把乌克兰那个乌克兰这方面呢能够把这个苏联呢把这个俄军呢能够把它给推回去，那是不是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更有利的一个地位？那我觉得的话似乎是有一些可以相比的哈。那么当然相比的话也是就到此而已，因为毕竟当初诺曼底的话它是一个渡海作战，现在的话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话他们是陆地上的疆界是相毗邻的，所以不可能说是盟军会加入俄罗斯加入乌克兰的话去进攻到俄罗斯。而且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到现在，这个北约组织的话都相当的谨慎，起先的话是对乌克兰的使用北约的武器的话有很多的限制，现在的话稍微放开一点，就是说北约的武器的话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这个一些目标，但是基本上来讲还是相当的谨慎，所以这个对比的话还是有一些适用性，但是还是有一些限制。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对比哈，在二战时期呢，盟军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决心和意志力，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在于盟军很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战。那俄乌战争现在进入了第三年，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直接参战的双方，俄罗斯跟乌克兰，是不是现在都开始多多少少的陷入了一种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的迷茫？这是不是也是拜登总统在诺曼底讲话一再提醒人们到底是在为什么而战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赖教授您怎么看？
是这样子的。但是这场仗呢，是有意思的是呢，乌克兰人和东欧国家，我就具体的说，就是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捷克，他们在一开始时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这些国家呢都和俄国人有过密切的接触，而且他们受到过俄国苏联的这种专制统治很多年，他们很了解俄国人。那是在西欧国家呢，越到西面的人就对他们那种感同身受那种就少一些了。而且俄罗斯毕竟是个核国家，你可能就可能够干预到介入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这个战争就会升级漫溢，可能变成核战争。所以呢，西方国家就很犹豫，就很谨慎，特别是拜登总统，就非常的谨慎。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种态度呢。你就看从华盛顿到伦敦到巴黎，一直到华沙到维尔纽斯，这一代是一开始他们的态度是不太一样的，的的确确是这样。但是呢，现在很明确了， 更明确、正确，就是为了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念、两种生活方式的一种战争。但是呢，战争走到了2年多的时候呢，已经很清楚了，这和二次大战的性质区别并不大，就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一种生死，生死之战。
所以赖教授，您觉得，即如果说是一开始啊，这个乌克兰以及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欧洲，还对于这场战争的意义有所迷茫，其实打了进入第三年之后，反而这种迷茫是减少了，人们更坚定、更明白了，是吗？
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普京政权他不是纳粹，他不是纳粹，他只是想恢复，这个当年的沙俄这个统治的。但是呢，普京呢这是个机会主义者，可是呢他和几个政权给勾结在一起了。第一个，他和北韩勾结在一起了，而北韩是什么样政权，大家清清楚楚的。再一个呢，他又和习近平沆瀣一气。而习近平现在呢，他的政权性质呢也昭之若然了。更糟糕的事情呢，他又和伊朗又是这个结成了一个轴心，结果就形成了华盛顿，就是形成了莫斯科、北京、德黑兰这个被称为是邪恶轴心的一个新三国轴心就出现了。所以这是普京自个儿给自己挖的坑，自己把自己本来是一个。俄罗斯的传统的专制政权，偏偏要和一个共产党政权和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给结合在一起，这个性质就变了。
是，我们刚才说到诺曼底登陆被很多人视为二战当中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如今俄乌战争是否也处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呢？我们上周看到美国、英国、德国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国家的武器来打击俄罗斯本土目标，当然也对乌克兰可以使用的武器以及打击范围都做出了限制哈。王教授，您觉得这种转变对于俄乌战场形势会有多大的影响？
我想至少可以试试看，就是说，因为过去的2年的话，这种乌克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很担心，就是乌克兰能不能挡得下来。结果他一出奇的表现的话，让人相当的人感到很多人感到相当的振奋鼓舞，甚至于很讶异，就是说乌克兰他们要抗拒强敌、保卫家土的这个决心的话，让西方人感到非常的振奋。这也是我觉得说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放弃他，还继续支持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过去的话，2年多，因为确实这个俄罗斯它有这个全球最大的一个军力之一，所以俄罗斯它的国土的话遭受这个占领，然后很多的城市遭受毁坏，很多男丁的话都在战场上牺牲等等。所以如果没有西方的继续支持的话，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支持不下去。那么现在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这个策略稍微有一些改变的话，或许会帮助这个帮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比较多的优势。那这在战场上的优势呢，可以转化到在谈判桌上的优势。那我觉得如果有人讲说或在就此散播谣言说西方没有人在真正的关心乌克兰。在美国的话，没有人关心乌克兰，我想这个讲法是错误的哈。因为我刚提到过，就是说乌克兰从开打以来的表现，让很多人感到相当的敬佩。然后在美国里，那个虽然说有这个党派之争，但是基本上来讲，美国回想到自己过去在国际事务上所扮演的角色，因为就像拿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讲的话。美国一开始也是不愿意介入的，因为第一次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愿意介入。后来由于美国的介入，才扭转了这个战事。那么，是否当这个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更加增加的时候，可以帮助乌克兰在战场上，还有在谈判桌上取得一些优势？
是，刚才王教授提到的这个，在美国没人关心乌克兰的利益，这个王教授认为是谣言啊，散播者可能就是普京本人啊。普京星期三在会见国际通讯社负责人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话。那么在同一个场合呢，他也说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直接参与冲突，他威胁说，如果有人认为可以将此类武器运往战区袭击我们的领土并给我们制造麻烦，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将同等级的武器送到那些可以 打击西方国家敏感设施的地方呢，我们会考虑这么做。那么同时，普京还警告西方不要以为俄罗斯永远不会动用核武。赖教授，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普京又是在进行空口威胁，您觉得这个威胁是否是空口威胁，还是意味着俄乌战争真的有扩大化的风险呢？
这个不是空口威胁，这个是可能的，而且这个扩大化包括上升为核战争都是可能的。如果是俄乌战争升级为全欧洲的核战争，甚至美俄之间的核大战，我也不会惊讶的。原因是呢，俄罗斯早就这么做了，只是呢，当年的这个目标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这还是公开的秘密。这是呢，说起来最有点有意思、可滑稽的事儿，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保留了相当多的战术核武器。这个战略核武器呢，双方就是美俄之间有这个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削减了不少。和战略核武器呢也非常多，可是大家呢关注的点都是战略核武器，没有人什么人谈战术核武器。那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呢，就是俄罗斯向西方国家解释，说是他必须要保留可观的战术核武器，来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他如果是这个中共入侵西伯利亚的，那么俄国人的常规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挡住解放军，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用战术核武器。所以呢，这一点呢，西方国家呢也就认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呢，这个苏联解体了30多年之后，俄军在乌克兰被西方国家的武器打得焦头烂额，没有还手之力。那么普京现在呢，实际上除了核武器，已经没有可动用的东西了。那么是否使用核武器，只是在于普京的一念之差。所以呢，但是核武器这是个门槛，用核武器，那么如何避免俄乌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就是西方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拜登总统，在援助乌克兰时特别关注的问题。但是呢，这也是个悖论，因为如果要是畏惧核战争而不去援助乌克兰，就会助长普京的侵略，就会危及到整个欧洲，就会引发更大的战争。
嗯，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拜登在现在说的，就是目前的形势严重程度其实远远超过冷战时期。
是，王教授，您是否同意刚才赖教授所说的，普京真的有可能会动用核武或者是扩大战争哈？因为我们看到普京在周三的这个活动当中反驳了有关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的这个说法，您怎么看呢？
因为他也很清楚，就是说北约的话，他有这个共同防御的这一个条约啊，比如说第五条的话，就是说对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攻击的话，等于是向全体这个北约国家的攻击。那今天随便一讲，就比如说这个芬兰和这个瑞典啊、还有当然包括当初那个波罗的海三小国，他们原来的话都是在苏联的统治之下啊，对不起，那个三小国是。那么如果说今天这个普京他打完乌克兰之后，想要对比如说这个立陶宛或者是爱沙尼亚进行什么样的一个染指的话，那就会触动了这个北约的这个条文，所以他不会那么傻。但是他这个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呢，现在很显然的已经进入了一个僵持状态。然后对于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间接这个介入啊，就还是感到非常的恼火，所以他提出来说有可能会升级啊这个核子武器。那我同意赖教授的这个分析，就是说俄罗斯的话，他现在手中的这个筹码并不多，这个晃一晃这所谓的这个战术性的核子武器化是一种可能性，他也许可能只是在口头上威胁而已，因为他也必须要考虑到说，如果他这样用的时候，那么对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领土跟人民还有利益的话，有更多的伤害。那么如果说俄罗斯真的使用了这个战术性的这个武器，或许会在战场上可能取得更多更快的一些成果，但是这个是等于是这个公然的违背了人类自从这个1945年最后一次使用核子武器，就是说在日本的长岛跟广岛跟长崎使用的这核子武器后，这80多年以来的话都有一个说所谓的禁忌叫做 nuclear taboo， 核子武器的话，由于它大量的杀伤力是不可以是不能用的，只能够摆在那儿不能用。那如果说普京为了要取得这个对乌克兰战事的这个胜利而使用它的话，他可以更可以说他是干天下之大不为。那么如果说全世界要来群起攻之来攻伐他的话，我觉得更是有这可以说言这个名正言顺。所以我觉得他在政治上的话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要去突破这个禁忌。
嗯，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普京在反驳俄罗斯可能攻击北约这个说法的时候，是说这是一种臆想，他是说这是用恐怖故事来迷惑欧洲人民，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那刚才他这个普京说到，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在美国没有人关心乌克兰的利益。我们看到普京的这番话啊，在中国的媒体上获得了大量的转载。其实这番话背后的逻辑一直以来也受到很多中国人，还有一些欧洲人，甚至是美国人的认同。王教授，您觉得普京的这套说法为什么会有市场啊？这当中的逻辑的问题在哪里呢？
首先，中国的官方跟这个社会的话，普遍上来讲的话，对于这个俄乌战事，基本上不是采取一个功利的一个立场，他们基本上的话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立场。然后他们站俄罗斯这边立场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折射，那是因为俄罗斯的话是反美的，所以他们间接上来讲的话，是只要把美国给拖下水的话，这种言论的话多半来讲的话都是有一些立场啊。那我们就看这个比如说中国在这个俄乌战争打了三年以来的话，他那个立场上表面上看起来是很中立的，然后是能够提出的所谓的12点倡议等等，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他是从来没有谴责过俄罗斯，而且在明的暗的话都给俄罗斯有很多的帮助。换句话讲，俄罗斯之所以在战场上还能够维持下去的话，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帮助。那么这一点的话，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Zelensky 并不是看不出来。那么一方面这个中俄的关系可以说是无限的往上发展，然后习近平跟普京的话这个见面已经不晓得多少次，但是习近平一直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就不愿意让他那个跟这个 Zelensky 见面，甚至于不愿意去参加在这个瑞士即将举行的这个有关于乌克兰这个和平的这个会谈。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中方的话表面上说他是中立的啊，是提出一个真正的和平倡议，事实上他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到现在打下来的话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后面的撑腰。
嗯，是，说到中国的撑腰，我们看到6月4号，中国外长王毅在同土耳其外长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再度谈到了中国就俄乌问题提出的6点共识。那王毅说，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已经有来自5大洲的45个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对6点共识做出积极回应，其中26个国家已经确认加入或者正在研究加入方式。而且他说，俄罗斯、乌克兰两个主要当事方也对共识的大部分内容予以肯定，但是随后我们就看到乌克兰外交部发了一个声明啊，算是婉拒了中国和巴西达成的这个所谓的6点共识。赖教授，您觉得乌克兰为什么不可能接受中国的6点共识？那6点共识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在俄乌问题上怎样的立场，或者是有什么暗藏的目的？您的看法？
好了，这个俄乌战争的爆发和俄乌战争的走势，让习近平当局陷入了一个从尴尬到危险的境地。那么这6点共识呢，就是北京为了避免滑入陷阱的一种外交努力。那么北京方面呢，它的外交和情报部门的工作非常粗糙，所以北京没有事先预料到普京会大举入侵乌克兰，更没有想到呢俄军会陷入泥潭。而这个乌克兰的战斗意志、战斗技能和西方国家的投入，就意味着俄罗斯或者是在消耗中将被拖垮，或者就是孤注一掷使用核武器。而北京呢，是既不敢公开大规模的援助俄罗斯，也不能支持使用核武器，更不能抛弃俄罗斯来去参加由乌克兰发起的和平会议。所以他北京呢，因此在无奈之下就拉着巴西提出了6点共识。 来借着人们的这种人道主义的本能和普遍担心战争扩大和升级，甚至升级为核战争，而利用这种心理提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交易，而这个交易的内容呢，就在他的最后的这个六点中间最后一点，那就是呢，我给他念一下这一段，这一做几个字，就是反对割裂世界，制造封闭的政治或者经济集团，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是北京真正要想要的、真正担心的事情。北京呢，就是在希望西方不要把自己赶出全球的供应链，以此来交换自己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与西方的合作，至少呢，减少自己在这个和俄乌战争作梗，包括偷偷的给俄罗斯这种援助。这种金融和技术援助这种程度，用来减少作梗程度。关于所谓的中国的领导地位，我想是啊，北京是在虚张声势，来减缓自己的下滑速度。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习近平的战略误判，放弃了邓小平的内外政策，结果是呢，内政外交全方位溃烂，不得不像毛泽东那样子的重新走上闭关锁国的道路，而这个六点共识实际上就是习近平闭关锁国道路上的一步。
鉴于中国的这个态度，我们看到上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峰会上是严词的批评中国。那有分析认为，这表明乌克兰现在已经对中国彻底死心了。但是本周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当中又再度的呼吁啊，中国参加即将在瑞士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那乌克兰的第一副外长瑟比加也到北京啊，参加了中乌外交部磋商。王教授，您觉得乌克兰现在对北京是否还保有期待？应该有这种期待吗？
我觉得乌克兰领导当局的话，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对北京方面有一些期待，因为世界上中国毕竟可以讲起来的话是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大国，但是经过这2年多来的话，我相信 Zelensky 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些打算的话也相当的清楚。我刚刚已经举出几个这个指标来，第一个就是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同时邀请这个习近平。他也邀请习近平到这个到乌克兰去访问，因为习近平去了这个莫斯科，但是却到这个乌克兰的话，等于可以说过家门而不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刚才那个您提出来，就是说他这个在瑞士的一个对乌克兰的和平的会议的话，他也邀请中国，但中国的外交部的讲法的话非常的冷漠，他说。这个会议有很多，我们要不要参加或者怎么样参加的话，还要再经过讨论。那换句话讲说，这个中国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在短近的将来跟 Zelensky 见面，因为他觉得说见面的话，可能那个对于他的现在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的话有所影响。那 Zelensky 的话是可以说是对中国的的想法的话，可应该是说可以有了更实际的一个看法。你也可以说他比较死了心。至于说为什么他的副外长现在还在北京，这个跟着中国的第一副外长在谈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一个两手做法吧。就是一方面的话，给北京再一个机会，但他也很清楚，就是说北京是否会派出一个比如说层级比较低的一个外交官去。所以虽然习近平他不愿意去，但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如说外交部的这个第三号或第四号的人物去。瑞士，这个还有待于观察。
好的，非常感谢王威正教授和赖小刚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中美领导人先后访欧，谁能得偿所愿？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6月7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今日将在法国奥克角悬崖发表讲话，此后他将开始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这是拜登2021年就职以来首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本月晚些时候，拜登还将前往意大利参加7国集团峰会，并在此期间再次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拜登欧洲行的主要目标是什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月前刚刚到访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3国，中美领导人先后欧洲行，谁更能得偿所愿？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赖小刚教授，拜登总统这次在法国有2场重要讲话，一场就是我们上半场讨论的他昨天在奥马哈美军阵亡将士公墓的那场讲话，那么另外一场就是他今天啊即将在奥克角悬崖的这篇讲话。您觉得拜登为什么要选择奥克角悬崖这样的一个地点啊，在这个地方另讲一场有什么特殊意义呢？
好的，这个演讲还没有开始啊，就是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结束的时候，这个拜登总统的演讲才开始。那么说现在呢，我就推测一下，从奥克角和这个和奥巴马这个奥哈马这个地方来推测它的意义在什么。这个奥克角，奥克角和奥马哈它就是这个诺曼底登陆战役的象征。它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要是不到奥克角，不到奥马哈，就像你没有去过诺曼底登陆，那个诺曼底一样子的。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是这两个奥克角和奥马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年呢，这个盟军是登陆的有5个海滩，其余的4个登陆都非常顺利，伤亡也不大。但是呢，在奥马哈就不是了，奥马哈滩的时候美军伤亡特别大。可能我记忆没有错的话呢，在当时的海滩上的阵亡人数大概就2000人，这还不算奥克角。那么奥克角呢，是一个俯视奥马哈滩的一个悬崖上面的一个炮台，一个要塞炮台。这炮上这个炮要台要塞上呢有6门155毫米的炮，就俯视奥马哈滩。而奥马哈滩呢，原来是原来计划的时候呢，就要在那建立人工港，后来也是就在那建立的人工港，所以呢，你要是控制奥马哈滩，就必须占领奥克角，所以呢，美军呢就去突击奥克角，伤亡非常非常大。而占领这个奥马哈的时候呢，尽管是准备非常的充分，训练都很多充分，但是就有一些个你预料不到的因素，所以美军的进攻非常非常不顺利。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连当时的集团军群司令布莱德利都准备要放弃。但是呢，最后就是因为前线指挥官说我们再坚持我还能改，所以呢，最后呢用了巨大的代价拿下了奥马哈，拿下了奥克角。那么呢，如果大家对这场仗，因为它是个象征性的意义哈，就刚才 只有电影。刚才王教授说的最漫长的一天，这就是一场电影，就是在那个讲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呢，就是拯救大兵 Rain，也是讲的这个背景啊，它的背景都是和当年的纪录片啊都是一样的，大家有兴趣不妨来看看。
是，所以拜登总统显然也是想要借助这两场演讲来强调这个跨大西洋同盟关系的价值和意义，以及美国曾经为此付出的代价哈。从6月8号开始，拜登将对法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在巴黎为拜登举行阅兵仪式，并且在爱丽舍宫举行国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拜登这一趟法国行恐怕并不轻松啊。在当前的这个局势之下，美法关系其实非常微妙。王教授刚才在第一个话题当中，其实你也提出了这个观点啊，为什么？能不能来具体的阐释一下？拜登要想加强跨大西洋同盟，法国到底是支点还是难点？
我想，美法的关系的话，过去80年，从这个美国牺牲重大的代价，然后来解放了这个法国以后，到现在始终是非常的微妙的啊。那当然，戴高乐那时候是带领这个法国流亡政府，然后进行游击战。然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呢，这个法国是在这个同盟国这边，而且是等于说是世界五强之一，在联合国也取得了一个这个五强的地位，有这否决权。但是他始终，法国呢始终在这个所谓的跨大西洋事务上面哈，有一种这种独立的思考。因为戴高乐的话始终认为说，法国应该是在战略上来讲的话是应该是独立自主的，而且虽然说这个有这个北约组织，但是法国的话并不希望说能够会介入，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的事务，所以就是说在有这样有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较劲。但是话又讲回来了，就是说，如果当初没有美国人来解救法国的话，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今天在巴黎的话，要讲的是德语，然后在巴黎的这个凯旋门前，在这香榭里榭大道的话，阅兵的是这个纳粹的士兵，所以法国人，所以我觉得美国去争取这个法国的话，要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特别是前一阵子这个习近平才去法国做过国事访问。那在此之前的话，习近平把这个马克龙这个总统好像特别有这种战略自主这个想法，到大陆去，然后见了他2次，然后再回来的话，安排习近平到巴黎的国事访问。那拜登的话，我觉得是有意要扳回一城。这扳回一城的话，就是说你固然你要交新朋友很重要，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老朋友对你来讲，对你现在这个生存发展来讲的话，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他的法国跟美国的关系的话，有一个重新温故知新的效果。而且法国的话，最后会了解，就是说，那个虽然说他跟美国之间可能有一些事情，不见得是完全，不站在同一个同一个这个观点，但是在大部分整体上来讲，比如说对于民主专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的重要性，还有泛大西洋事务的这个协调，这些我觉得这些的重点的话，他们应该是可以同意的。
是，刚才王教授谈到了这个法国的战略自主哈，我记得恰恰是在习近平访法之前呢，马克龙接受了一个采访，其中就澄清过这个概念。他当时说，外界对于他所谈论的战略自主是有误读的，这并不是说法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等距的。他当时说，我要清楚地说明的是，我们是美国人的盟友。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澄清的话比不澄清要好，因为特别是我记得有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拜登总统在先前有4次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说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一个议题就是台湾的议题，是否会如果中国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的话，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或者是军事干涉。拜登总统毫不犹豫的4次回答说会，然后后来的话，他的这个顾问的话都要想办法把澄清或怎么样。我记得那个之后，那个马克龙就曾经针对这件事情讲过，就是说这个美国愿意这样做，法国可不愿意，所以让人家觉得有这个见缝插针的可能性，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对美国人来讲比较重要，我们欧洲人的话还是不要扯入这趟浑水。那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北约它作为一个同盟协调的一个机构，近年来 对于这种区域的安全跟对这个全球的安全来讲的话，逐渐这个协调和扩张的一个趋势。那这也可以从那个比如说在台海虽然离欧洲很远，但是近年来的话有很多的这个法国的军舰，甚至于荷兰的军舰、英国的军舰到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是一个国际公海去巡弋，表现说他们对于这个国际安全、国际事务的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所以我觉得马克龙这事后这样的一个澄清的话是有必要的，我相信也有助于这个美国对他的怀疑。
赖教授，您怎么看待法国在中美之间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立场啊？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立场？
好，谢谢啊。刚才王教授谈到了戴高乐，这个事情呢，都要从戴高乐这儿开始说的。就简单的说一下，戴高乐最讨厌的人就是罗斯福，而罗斯福最讨厌的人也是戴高乐。这个美法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是从战争中间的戴高乐和罗斯福那开始的。这个呢，故事已经挺复杂，就不讲了，就不能说了。但就从那儿开始的。后来法国人之所以到这个位置呢，就因为丘吉尔英国人在那拉着，因为英国人知道法国的价值是多大的。但是呢，在法国人的眼里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不同的代价，和美国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政治实体。那么在法国政府的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意识形态的敌人，是生意上的伙伴，也是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而美国呢，就是既是靠山伙伴，但也是对手，就是是靠山，就刚才王教授说的，要是没有美国，现在的法国在讲德语呢，就是没有美国就没有现在的法国。那么这是靠山，那么是伙伴，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存在有广泛而深度的合作，各个方面。那么是对手，那么这个最典型的这个对手就是2021年夏天那个 AUKUS 交易，就是那个潜艇的交易。这个美国和法国存在着无数的商业的竞争，小到零售服务，大到航空航天和军火贸易，几乎无处不在。而且呢，不光是商业上，在文化上也有，那就是除了就是语言文化上面，法国在拼命想保持的法语和葡萄酒的地位，来抵制英语和可口可乐。我在加拿大生活的，加拿大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是讲法语的，这一点呢，我能特能感觉到那个法国人对法语和英语的这种关系，要保持法语地位。那么说呢，法美的这样的复杂的关系，再加上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我说是欧洲大陆啊，不包括英国啊，是欧洲大陆主导地位，就给了法中两国领导人对方有过高的期望。法国呢，是一方面想利用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拓展自己与北京的商业利益，增加自己与美国的砝码，同时提高自己在欧洲、非洲、东亚的影响力。而北京则把法国视为分化西方世界的一个蝎子，一个能够获得美国禁运具技术的渠道，能够在非洲和中东进行合作的伙伴。由于什么原因呢？马克龙就以不同的方式接待了习近平和拜登。
是。刚才赖教授说到法中对彼此之间都有过高的期待啊，那么中国至少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对于法国的期待能否实现呢？我们有分析认为，习近平访问法国，其实在关键的议题上一件事都没有谈拢。从他回到中国之后，双方的做法啊，中国、法国甚至包括欧盟的做法来看，中法关系和中欧关系实际上是进一步恶化了。王教授，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虽然说这个马克龙给予习近平还有现在的拜登的话，都给予这个国事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待遇，但是对于这个习近平这个之访的话，我觉得可能现在看起来的话是，习近平得到了很多的面子，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多的里子。怎么讲呢？因为习近平去前阵子去欧洲做国事访问的话，特意的选择了法国 塞尔维亚，还有另外一个国家，三个国家。那法国的话，刚才赖教授有分析过，就是说他希望从法国这里呢，能够达到这个分化西方联盟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除了说在俄乌战争的世界上的话，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他们有一个非常坚定不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策略之外，还有就是北京当局那是非常担心的，就是西方这个西欧的国家工业大国，包括法国、德国等等，逐渐的要追寻就遵循这个在美国也在酝酿的一个对于中国这个倾销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电动车、太阳能电板等等这方面要实施这个课予这个重大的关税等等。习近平对于这个所谓的新三样对中国经济的这个重要性的话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他也希望说能够从法国那里能够取得一个松动。那你就光从这两件事情来讲来看的话，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个他要达到这个分化西方的这个安全和的经济事务上来讲的目的似乎并没有达到。相反来讲，那个现在拜登那个后习近平前脚才走，然后拜登后脚就进来的话，那拜登毫无疑问的也是要来确定，就是说法国在这些重要事务上的话，他的立场基本上来讲还是跟华盛顿、跟伦敦、跟这个柏林的话，他立场是一致的。
是啊，近日也有消息传出说，欧盟啊即将在7月4号对中国的电动车来加征临时关税，这个也可能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盟啊在团结应对中国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进展。我们有一位叫做天地良的 X 网友留言说，习近平访欧无非就是以进口产品来要挟欧洲满足他的某些要求，无法建立友好互动的关系。拜登访欧的成果则不可能短期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欧洲很难短期就做到和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完全进行切割，但中国经济的坠落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到时候欧洲和日本、韩国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与美国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看齐。那么另外一位叫 ChaiDog2023 的 X 网友说，这次欧洲一定会亲美反习，习近平在俄乌之间选错了边，算是把欧洲给彻底得罪了。对欧洲而言，选边中国得的只是经济利益，而选边美国得的却是实打实的安全。曾经的欧洲经济利益为重，但经过俄乌一战，欧洲意识到了身边还有一个侵略成性的强敌，生死存亡之际，欧洲还是清醒的。赖教授，您怎么来回应这些网友的观点？您觉得欧洲现在有多清醒啊？那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是否还是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到底清不清醒？您怎么看？
欧洲很清醒，他知道自己要什么，怎么要，他知道自己和美国人之间，就是和美国，包括和北美啊，之间的差距在什么，就是竞争地方在什么，什么地方共同的。那么共同的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共同的价值观念，共同的民主制度，这是连接大西洋两岸的一个纽带。就是美国那个昨天说的，真正的纽带，大西洋之间纽带呢是价值观念。至于说商业竞争，这是正常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商业竞争，这是正常的。那么如何取得呢？因为欧洲和美国相比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所以欧洲，而且内部呢又有那么多的国家，所以欧洲的内部呢，它要达成共识，再和美国来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就非常复杂了。但欧洲人知道他要什么，而也知道中国在中间的作用是什么。那么中国作用呢，主要的就是商业性的。所以这个关于就是电动车的这个问题呢，这个影响啊，我影响不能低估的，因为呢，欧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主要盈利的地区之一，而中国的经济呢又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而能够盈利地区并不多，所以呢，在现在的时候，这个欧盟给中国的进口电动车加征这么高的关税，那么对于目前中国大陆的这种经济，我的看法是雪上加霜。而这就会呢，一定会恶化，欧盟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政治关系呢，现在呢已经是非常恶劣了。 只是由于有法国这个国家在这里面待着，法国就刚才说的和中法关系这种复杂性，所以呢还能保持个联系。如果没有法国还有包括还有德国在里面这种张掖联系，这个中欧关系就不知道恶化成什么程度了。
嗯，那王教授，您觉得未来影响美欧关系的因素会有哪些？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这次在访问欧洲的时候，也是刻意的在很多言辞甚至是行程安排上展现自己和特朗普的不同。您觉得美国接下来的总统大选真的会对美欧关系有影响吗？还是只是在竞选过程当中的一些话术而已？
嗯哼，就提到您刚才这段节目的一开始提到这个拜登总统马上要到在奥克角悬崖发表重要讲话啊，那我就让我想起来说，在政治上来讲，很多这种象征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在奥克角做的演讲的话，可以跟另外一位总统，是不同党派的一个总统，是共和党总统，这个雷根，他40年前在柏林的时候，在冷战的最前线，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话，就是说他说。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他对这个那时候的这个苏联的总书记戈巴乔夫说，请你把这个柏林围墙给拆掉。那个是对，就等于说自由阵营的话，对一个集权阵营的一个挑战。那么我相信这个拜登总统他在考虑这个场所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换句话讲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他要出访欧洲，而且在美国的话，今年11月份要有大选，然后这个政治狂人川普这个回国的可能性还有，那我觉得他虽然不用明讲，但是西欧的这些人士的话也会很明显的就发觉出来说，他跟川普在对于这个盟邦的待遇方面的话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川普的第一任做总统的时候，他对于北欧这些盟邦的话是责备很多，认为说他是在替这些富有的然后被惯坏的这些西欧国家呢提供保护，但是他们提供的保护费不够是对盟友提出保护，但是美国从这种同盟关系的话也获得很多的好处。事实上这个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他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他加强跟传统盟友还有新伙伴的一个关系。那我想这一点的话，在西欧的人士的话也不会看不到，就是说他们可能不方便在内政上讲出他们一些话来，但是可能很希望说拜登能够继续连任吧。
嗯，赖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样的思考？因为刚才王教授提到，就是这个美国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涉及到这个军费等等问题哈。我这里注意到，就是最近被美国媒体很频繁引用的一个数据，就是自从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750亿美元。那么这比美国二战后向16个欧洲国家提供的1710亿美元的重建资金还要多。那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总共向乌克兰提供了530亿美元的直接财政援助和3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很多美国的媒体，包括这个对拜登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一些分析人士啊，也在频繁地引用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进行对比来分析到底现在美欧同盟关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怎么看呢，赖教授？
这个美欧同盟关系呢，由于俄乌战争而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俄乌战争给欧洲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警醒，就是当年的特朗普说的话是对的，你必须要加强你的军备。特朗普一点都不客气，批评德国人，批评法国人，你们竟然在能源上呢依赖了俄国人，而且呢这是不公平。
所以您觉得其实是美欧关系是借着俄乌战争进一步的加强了？
对，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进一步的深入来分析。非常感谢赖小刚教授和王威正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纵深视角，我们将播出对汉学家林培瑞教授的专访，谈64-35周年，西方离看穿中共还有相当的距离。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